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这个今天呢，这个讲这个卷四哈，也就是这是大般若经的第一会啊。那么大般若经的第一会呢，那么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个较量功德品啊，这是从第四卷开始。这个大般若经的第一会，你一卷一卷的经哈，它并不是一卷一个单元，一卷一个完整的单元，它是以一品一品，每一品经都刚好就是一个主题，每一品经一个主题，每一品经一个主题这样子。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一品一品经里头，你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结构性，就是依照它的次第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结构性，可以看到一个丰富的意义啊。丰富的意义这几个字，我们用哲学的意义来说的话，这个文化哲学里头他会提到这个问题啊。这个德国的这个文化学派哲学的这个 Spranger 呢，他在这个哲学的方法论都提到这样一个观念，他说我们去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并不是单独的只从我去了解的那一件事情来了解它，而是一件事情跟相关的东西，它可以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东西，而不是单独挑一个东西来了解它。所以他曾说这样子把这个一个知识，它有好几个跟它相关的东西，我们能够整合来看的时候，就产生你就能够掌握它丰富的意义。当我们能掌握到丰富意义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受到启发啊。所以他的所谓的这个文化哲学的这一个啊，这个研究方法，特别是属于我们内在的一种启发跟内在的醒思的时候，他描述这样一种啊心历历程。所以这个我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不会只读一品经，我也不会只读一部经，我是每有经我就读，有经我就读，天天读。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整个会变成一个整合性的东西。那自然而然你了解一个东西，就不会变成哈、这个东邻西爪的那种样子，你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。长久下来以后，我们净空老和尚讲的说，这样子你功夫才能成片啊，功夫才能成片，功夫不是只有在一个点上，你最后你才能够成片啊，一大片这样，那才功夫叫成片。我想读书读经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讲说诵读修持啊，受持诵读修持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要谈较量功德这品经的那个经题是很有意思的。什么叫较量功德呢？就是说你可以拿来做比较，但也可以拿来衡量。你看看佛法本来是没有办法比较的，不起比较心的，不起哪来在那里啊衡量的，但现在怎么有了呢？不叫全巧，我们常常不是讲说要啊、要这个善巧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能够一定要用善巧去谈般若啊，而不可以用相似法去谈般若啊。这部经里头也提到这个问题，也就是说善巧去啊去言说这个般若，是透过一个善巧的语言，透过一个这个真空妙有的一个方式，那么把这个般若表达出来，那么叫做善巧。但是他告诉我们，你不可以用相似法来解释般若。什么叫相似法呢？我们不是有讲叫相似般若吗？这相似般若啊，我们讲五集里头啊，集合的有一个相似佛、相似集。相似集指的是指什么呢？指的是你用我们用我们心识的概念去描述一个东西，去行一些，那你能这样子的话，只能达到福报的部分，不容易达到 那个功德那部分，达到我们所谓的见性的那一部分。所以相在般若呢，是用相似般若没有办法达到真正啊展现菩提，但是般若你可以用善巧。那么他还是用善巧讲到了功德啊，所以叫较量功德这个问题，事实上真的很难啊。我因为学啊教育学心理的人来看啊，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到心理测验，那这个我的这个教授在上这个测验这门课的时候啊，做心理测验这门课的时候，他在解释说这个智力测验哈、啊，智能的这个智力测验怎么测验？你可以测验他的程度，那是教育测验啊。你可以测验哈、啊、这个人的某些特质，那个是属于他的啊性格特质的东西，你可以编一个测验来啊，当做一个量表来量他。可是问题是，智力一个人的智慧怎么测验？智力怎么测验？智力是一个非具象的东西。这个人聪明，哎，他学物理也学得好，学数学也可以学得好，他学化学也可以得好。这个人聪明，他也学文学语言也可以学得好。可是我怎么去测量他？哎，但是还是要想办法出来怎么去测量他。可是想出来测量他的东西是什么呢？还是表象的东西。我是透过表象的东西来测量到没有办法捉摸的那个智力。这是我第一次开始啊，在心理学里头觉得，哦，原来所谓的智力是这个。但是我们来想想，般若比智力更深层更高一层啊。我们的所谓的智力是这个人的聪明才智的程度，可是般若呢是远超过聪明才智这个部分。聪明的人跟这个愚钝的人啊，这个文化刺激多的人跟没有什么读书的人，他的般若是平等，他的般若是一样。所以他没有办法测量，无法测量啊，所以他只能怎么办呢？我尽可能的用什么？用这个叫做啊，我解说上的善巧，让你去接触到他。所以这个部分，有时候老师会跟大家提醒说：哦，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念佛虽然是在念阿弥陀佛，可是你的般若、你的菩提，却跟极乐世界、跟十方诸佛土的那个菩提、那个般若呢，是同一个。你在这里听经，很安静的在这里听经，你听的是经法，是善巧的般若，是在描述的东西。可是你听的那个听性、闻性，我们上次过去在谈《首楞严经》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观自在菩萨啊，那一位啊，谈到的就是从闻思修入三昧地，是不是？从闻思修里头看到自己的那个佛性。所以你在听里头，你听的是知晓的东西，是浮在表面，可是听性却是跟十方诸佛是相应相及的。所以有时候会这么想说，我来听一部经，那我就等于礼拜佛吗？对。但是真的等于吗？不是，因为你是在礼拜佛，可是你是在听经，所以是礼拜佛，但是非是礼拜佛。你在看到般若的逻辑，它总是这样的，所以非礼拜佛，非礼拜佛，因为你是在听经，你非礼拜佛，可是非礼拜佛，不是你没有在礼拜佛，你听得懂吗？你能，你在契入这个部分的时候，你才觉得哦，其实你的日常行持、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里头，其实你仍然还是可以啊。跟你的那个善巧在那里行动的时候，在那里发动我们的慈悲喜舍，发动我们的六波罗蜜，在平常的啊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啊智慧的般若，这个发展来看起来是般若， 但是他是般若，但是他是在人世间，可是我们的般若就跟十方诸佛却相应啊。所以也许你会这么讲说，那如果这么讲的话，我胡思乱想心有邪见是不是也是般若呢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把它造作变成完全都不跟那边感应了，因为阻隔了，也是。所以起十善心，对不对啊？起这个布施心，起禅定心，起起码的纪律心。这个戒律里头包括摄善法戒、摄律仪戒、摄众生戒，都在这里头，那就是纪律，就是戒。有了这些，你在做一些布施的事情，这个啊，对这个社会有贡献、有好处的事情，能够啊，这个安抚人心、激励人心向上的事情啊，你也在啊，共同努力，让这个社会大家用这个力量，使这个社会的福报增加。可是这一些东西的背后，我们会，它本身不是佛，但是产生这些行为的后面的般若却与佛无异。好，所以我给各位讲一个佛所讲的故事给大家听，你会觉得它很有意思啊。在《白玉经》里头，佛做这么一个比喻哈，他说的很有意思啊。他说呢，有两个鬼，他不是用人哦，有两个鬼。这两个鬼啊，在那个地方啊，争夺三个宝，三件宝物啊。一个是宝箱，看起来哈，就是很瑰丽的宝箱；一个是宝藏，就是一个手杖啊，宝藏在那里，也是看起来亮晶晶的。还有呢，是一双鞋子，一双啊，这个鞋子，这三样东西。这两个鬼一直在你争得非常的剧烈。所以而且不相上下，他们都在争这个东西，只有在争。可是有一个人从那里经过，看到他们两个人争得这么厉害，这么样子的剧烈，而且不相上下，所以他就问说，你们为什么争得这么厉害啊？他说，我们有三个宝同时发现，我们要啊，这里有三个宝，一个呢就是这个宝箱，一个是宝藏，一个是这双木鞋。他说他的，我说我的，所以这个人呢，就跟人家讲说：“我来替你们啊，分配一下，我公平的帮你们分配。你们两个人站开一点，我帮你们分配，你一定可以得到的。”这个人去了，穿上了那一双鞋子，拿了那个宝藏，然后呢，这个提的那个宝箱就腾空而起了。这三个宝呢，那个宝箱，他说什么宝都有。佛说那个宝箱里头就是布施，那个宝藏呢，啊，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我们乖啊哈，这个宝藏，他说呢，他叫禅定。啊，这个宝藏为什么称它叫做这个？为什么我们称宝藏叫做禅定呢？啊，他说这个禅有了这个权，有了这个宝藏啊，这个所有的这种这个困难，或者是所有的邪魔，自然而然都会退掉。第三个呢，是这双鞋子呢，其实它就是戒律。有了这条戒律，就保证他可以腾空而飞，无所障碍。戒律，一个人有很好的思考的一套纪律，有很好的健康的一套纪律，有很好的情绪的纪律，有很好的工作的纪律，有很好的待人接物的纪律，有这条纪律，他是不是到处都很顺利？是会很顺利啊，所以他可以腾空而去啊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穿上鞋子，拿着那个宝箱跟那个禅杖呢，就毫无这个困难的，他就腾空而去。这两个鬼呢，在那个地方也拿他没办法。佛的比喻说，其实你在实践你的佛法上，它就是最基础的，就是这个啊， 你愿意真的用你的善心，用你的佛性，愿意去帮助人家，为这个社会做一点贡献，那个就叫布施，那个就是宝相。你去看看吧，你们在做，不管是你是做各行各业，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服务人家，你才会做得好的。所有的好的东西都从这里来的。禅定呢，那么无功，每一个地方呢，说任何一种障碍它都不会来，因为你不会受引诱。你受到很大困难的时候，你心还是安定，能够去做，还是光明，就是因为是定慧等持。那戒律就是那双鞋子，有了那双戒律的时候，我们的待人接物、工作、情绪、思考，我们都有一套很好的戒法。所以戒法里头啊，我们讲说持戒戒法是分成三类，三大类啊。那么这个摄善法戒，就是说所有的善法啊，善良的事情啊，这是摄善法戒。摄律仪戒，那么所有有关你根本戒的部分，生活应该有的，我们不应该去犯的事情，都叫摄律仪戒。包括我们有的应该有的规矩啊，待人接物应该有的规矩，都在律仪戒里头。摄众生戒，就是我能够跟众生相处得很好，而且我愿意帮助众生，我愿意跟所有的人能够啊，这个慈悲有爱的相处，能够知道跟别人啊，能够去关心别人。这三件事情，这三个啊，在比喻里头，在修行上的三个宝，其实你再把它看清楚啊，那个禅定跟智慧，因为你有禅定才有般若，是不是？可是布施是绝缘，就是我们能够去结缘，这是产生各种福报的方法。纪律呢，就是维持这个我们能够去行动的种种工具，它其实就是般若里头，所以是出世间法不二的，这是《白玉经》里头讲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很有意思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较量功德，功德在哪里？那福德又在哪里？啊，可是他要谈的是功德，可是功德没有办法描述，是不是？可是他还是要描述，为什么？不描述我，他怕我们不清楚。大般若经就是他的这种哈，叫做老婆心切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明明说不出来，但是要想办法，无论如何旁敲侧击，就是要让我们去接触这个问题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所谓的较量功德啊，简单的讲起来啊，功德的部分就是见性的部分啊，福德的部分就是我们创造我们的生活啊，善法这个部分啊，所以跟刚刚讲的那三个宝，三件宝物，两个人在啊，所以只在那里争夺，而没有想到说我怎么去实践啊。可是这个人看来以后，他只是实践这三个都是他的。你千万不要为这个故事在那讲说，那他就是平白得到那个宝吗？对，你本来每一个人都是平白可以得到那个宝的，根本不需要争。你只要怎么样，踏上那双鞋子，拿着那个宝杖，跟那就有那个箱子。所以，我觉得你去看看教育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？教育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所以今天呢，看起来教育很发达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念大学啊，已经100%念大学了。可是你以后再去看大学毕业，到大家都是大学毕业，可是能够真正啊会去做事情的，真正有一套生活的纪律，应该有的伦理道德跟待人接物的纪律的，你看他有多少能够产生安定，发展出真正智慧去创意的，又有几个？其实我看起来那个故事可以拿来现在台湾的教育宗旨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它很有启发性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有，你随手可得，是不是？这只有鬼才是这样争，是不是？只有鬼才这样争。那人呢？他就是很自然的，他是这样，就佛就是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较量功德呢？我们还是把它再解释清楚一点哈。我想了想，我就后来打电话跟我们的讲堂说：“哎，我们的这个啊《六祖坛经》哈、啊。”里头啊，是不是可以帮我印一段给大家啊？ 其实刚好我们这部经因为印过，所以有档案，所以就从档案里头把它印出来，你桌子上都有了，是不是？你回去把那个是这个解释这个净土功德啊，这个这一品经啊，你回去再把它看一看，我大略给大家解释啊，看一看，你也可以看那里面的经文，我们来看看。五帝啊，梁武帝的事啊，过去呢啊，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公案里头一直都啊很普遍，大家都会去读到的公案，就是达摩来到从广州上岸来到了江南，那么那个时候是梁武帝啊，南朝的梁武帝的时候，他到梁武帝那里，他后来跟梁武帝两个人对谈，谈的并不投机，所以他后来就渡江到少林寺去了，到嵩山的少林寺去了。当时梁武帝的这个啊，等于是国师级的啊，这个梁武帝的国师的智公啊，跟他讲说：“你现在再怎么追也追不回来了啊！”你看啊，他们的对话里头，到了宫廷里头，梁武帝跟他对话的时候，梁武帝就啊，就问这个问题，说：“朕一生啊，造世共生啊，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”意思就是我做这么多的哈、啊，这个造了佛寺，供了僧，还布施给这么多哈、啊，设了这些斋哈、啊，来斋请这些啊，这个法师出家这些哈、啊，那么我有何我功德大不大？意思是这样，有何功德？达摩给他的回答是：我没有功德。所以在《六祖坛经》里头啊，韦次时啊，那么请他讲经。然后在第二品经是韦次时呢，就是他啊，对这个六祖呢慧能呢，他请教这个问题，说过去啊，这个梁武帝呢啊，那么他跟这个达摩的对话这段故事啊，达摩说啊，实无功德啊，这个。他说：“韦次时就讲说，弟子呢未达此理啊，愿和尚啊为说，我并没有能真正能了解这个意思，请和尚你能够说说。”所以六祖他的回答是：“实无功德啊，勿以先圣之言，实在没有什么功德，真的不是功德啊，你千万不要怀疑先圣所讲的这个话。五帝心邪，不知正法。”啊，五帝心有了错误，邪不是讲邪恶啊，这个邪就他心他弄错了这个地方，这个邪啊，就五帝自己弄错了啊，五帝心邪，如果他是邪恶的话啊，他也就不会留下哈、啊、这个梁皇宝忏呐、啊，这个当时他在江南哈、啊、弘法弘得这么好，他不是邪恶，他是他跟那个正是相对应的，就哦他弄错了。啊，那武帝呢？他自己弄错了，不知道真正的正法，造事啊，供养、布施、设斋啊，名为求福，这些事情是我们的求福，是我们在造福啊，这是大圣菩萨去造的福，应该造的福，不可以将福变为功德，你不可以把这个福跟功德混淆在一起啊，功德在法身，不在修福。所以功德呢，其实是在法身里头，不在修福。所以我们来看呢，六祖慧能做了六点分析。这六点分析啊，我们把它看一看就知道了。他见性是功，所以我们能够见性的话，这个就是功德的部分啊。这是功，平等是德。我见性的时候，这个是功，平等是德。什么叫平等？我心里面平等，我内心里头平等，就自然而然。看事情做事情自然就表现之啊，这些这个慈悲啊喜舍的事情出来，是不是自然就会善良，是不是啊，那么自然也会利己利他，自然也会考虑到自己，也会考虑到别人，因为平等嘛，人有了这个他而产生的，是透过这个功，功是见性，那么这个平等是德啊。第二个呢，念念无自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 啊，那么名为功德。一个人哈、啊，内心里头没有任何障碍。什么叫障碍？无智，那个智就是障碍。什么东西会障碍我们呢？有六种东西会障碍我们，是什么？是六种根本的烦恼，那就贪嗔痴慢疑邪见，这几个东西是真正障碍我们的。你说我并不贪啊，你自己想想看，贪不贪嘛？是不是？嗔，你说我并不嗔啊，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常常容易生气？你今天真的一整天都没有生过气吗？痴，愚痴这件事情，想不开这种事情，会不会看不透、看不开、想不通、执着都是痴？慢呢，就我执、自我中心很强，慢。疑呢，是焦虑不安、怀疑，这东西呢，疑神疑鬼，那是疑。邪见就是我错误的知见，这些东西就是障碍了我们，障碍了我们原来般若。所以六祖坛经呢，在这个地方他说到一个很有趣的比喻，他说有六个门，哪六个门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这六个门呢，啊，本来呢，这个六个门呢，应该是你六个城门，你可以自己自然的去出入，你这个六根出入本来没有障碍，可是你会产生障碍，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那个根本烦恼的那些东西把我们障碍。那你不能障碍的话，看东西就看不清；有障碍的话，就看东西看不清楚。有的人是六个城门全部都闭锁的，什么东西也看不到，除了自己内心里头这里面一大堆的烦恼之外，其余的他外头那个世界球统统都看不到，所以这个六个门都没有办法自由出入啊。那你再看看有漏法跟无漏法怎么解释？你的门通通都锁死了，智慧根本展开不了，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，漏不漏？漏啊。有漏法，无漏法呢？没有这些障碍，进出自由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这个见性这个部分就是功啊啊！所以你看，念念无智的时候，常见本性真实妙用，常常展现啊这个本性的真实妙用啊，它就是功德。可是内心谦下啊，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没有障碍，我们很谦卑，没有障碍。那就是功，外行于理就是德。外面我们产生了种种应该去做的啊，这个理呢，过去哈、啊，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啊，礼乐射御书数礼摆第一哈、啊，这个儒家的礼摆第一，这个礼代表并不是礼貌而已，所有的待人接物应该做的事情，这些东西都在礼里头。所以儒家有一本东西叫《礼记》，那个《礼记》呢？在那个时候，《礼记》就是专门记载这些东西的，啊，它记载各种哈，包括哈、啊、待人接物、记事、学习各方面，通通都有。所以《礼记》里头哈、啊，它还有学记，啊，你怎么学习都有。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所谈的礼，并不是一般的礼吗？是指啊，我们用的这个中国的文字里头，这个“礼”字的意思，它是这么广的，所以。自信建立万法是功，我那个自信可以建立万法的啊，可以有种种的产生这种我的智慧的啊，那个就是功。心体离念就是德，我内心里头种种的念头，种种的这个刚刚讲的那六种大的烦恼，我通通那所产生的那些念头，我都能够离开，那我自然就能够那个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能够做很多的事情，那就是德。不离自信就是功，我没有离开自信的时候是功。应用无染就是德，我把这个自信拿来没有染着啊。我们看看这个社会，你看是不是有很多的染着？你在电视打开来，你就看到障碍多多，染着很多，是不是？只要有一个这个，就有一个马上染着的东西去对抗，然后有一个这个，就马上又产生一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已经被教的哈。好像寸步难行的那个样子，你走一步，然后那个脚步就被那个强力胶连住，这样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是不是？你不觉得吗？我们这个两只 两只脚应该是我这只跨前一步的时候，我这只另外下面那只我就会离开我原来的那，但是我不是现在这两只脚全部都被连在那个地方，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的人都是在这种状态啊。你不要讲太远了，就在家里也常常在发生这种问题啊，夫妻之间、家庭之间、事业啊、这个职场上都常常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啊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一个念头，我有一个观念，有一个是我只要先入为主，我就连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就要去学一个新的，接受一些新的观念，有困难。我认为是这个样，他也认为是这样，那就打起来了，那就杠起来了。这个战场是在家庭，这个战场是在职场上，这个战场是在这个甚至于在学校，甚至在这个社会上，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战场啊，因为我们彼此不一样啊，啊，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对的，就是问题不在哪一个地方，问题是他必须真的有那个般若啊，这个以菩提来觉照，那个是要功的这个部分，然后才能够产生协调，产生德，可以众志成城，可以产生我们真正彼此之间意见的交换，去建立一个祥和的社会，和谐的家庭，人与人之间啊良好的一种互动。我们了解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看到第四点，他说若觅功德法身啊，但依此作是真功德啊。那么如果你要找功德的法身，就是照这样子去做，你自然上面讲的内心啊，天下是功，外行一力是德，自信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理念是德，不离自信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它这两个字做一个解释，功的部分是属于见性的部分，它是空性，它没有办法讲。德的部分是它表现出来的行为，表现出来的这个应该有的一些这个行动，或者表现出来的制度，表现出来的伦常，表现出来的道德，那个就是德，这个部分全部都是德，因为你可以看得到的。现在啊，那么觅，如果我们要觅功德法身的话，功跟德结合，我们又能够碰到这个，见到这个法身了，依此做是真功德，你能够这样做就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呢，心急不轻啊，常行啊普净。一个人修功德的心呢，就不会啊轻忽啊，不会浮躁，也不会怠慢别人，常行普净啊，常常都会啊很恭敬，很这个细心的去实践。所以心常亲人呢，那么无我不断。如果内心里头常常轻慢于人的话，我跟我执之间一直都不断啊，极致无功，当然他就输掉了所谓功的问题。自心虚妄不实，即是无德。内心里头执着在这一些虚妄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的时候，那就是无德。我一个做心理工作的人来看这件事情，我看起来是很明白的啊。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里头，我心里面只要起一个意念说啊，这样我就输给人家就没有面子了，这件事情对我们内心里头的烦恼压力大不大？那是很大。但是这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啊，叫做无我不断，我内心一直执着在我，是不是也执着在啊种种相里头，我们的困难就很多。所有心理的疾病，以我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来看的话，所有的心理疾病都是从执着在相，在情染里头，然后啊被固定那里。可是他生活的环境却是个无常变化的东西，然后他被执着被绑在那个地方。就好像说我把这条船呢，我不是只有把它系在码头上，我把这条船呢不只系在码头上，我把这条船呢把它绑在固定的位置，不止固定的位置，把它架在一定的高度。虽然在水里头，现在刚好是船放下去是这个位置，我照船的高度弄个架子把它架住，你再看看吧。你把它绑得死死的以后，如果 涨潮的时候，这条船会怎么样？它不能够水涨船高，跟着它上来，这条船就怎么样淹在水里头。好了，那退潮的时候又怎么样呢？这艘船它撑在外头，它不是在水。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常常是在这样子的生活呢？我们是不是常常陷入这种状况呢？我们不自己，然后我们每天抱怨，抱怨什么？你看又淹到我了，然后你看没有水了，你看我现在路在这个地方，我的船快要摔裂掉了。你想，这就是现在的人，你是可以看到说他的困境在哪个地方，是在这里，是一个底个把戏耶。他以为这个水是这样，我就把它绑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位置非常好，结果绑死了。他不是，他应该水涨的时候船，水落的时候他可以开出去一点，就不会撞底。他应该啊，随着浪，他知道怎么去开。所以为什么佛教一直用这个哈波罗蜜，用这个船法要到彼岸，用这个划船，用这个船当比喻的来当做这个法，也是有是很有道理的呀。那么这来看说，如果我们啊虚妄不死的话，就自然就无德，对吧？这个德也就没有了。我们看看第五点，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止是德，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所以一个人念念无间是功，什么叫念念无间呢？我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清清楚楚了了分明，没有障碍，那个就是功，那是来自于我们的菩提，我们的般若啊。那么这个心行平止是德，我内心里头平，这止就是真实的意思，平跟真实来面对生活来看事情。那么就是一个人自修性是功，能够见自本性，反闻自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活，用我们的这个人生好好的去发展，好好的去努力，那个就叫德。所以功德系自性内见，所以我们功跟德都必须要自性内见，自己内在啊。那这个而不是我们执着在布施啊供养之所求，布施供养之所求是我们应该做的，问题是我自己的啊这个自信能够展现出来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福德与功德别，所以福德跟功德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功德本身它就没有执着的，福德是我们造出来，是透过用功德来我们把它造出来，造出来我们看到它太美了太好了，就执着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人就是这样，我们要孩子好好的努力，书读得好啊，考回来又很高兴，都是考99跟100，父母亲就很高兴，然后小孩子就每一次被增强，就好像不考哈99或100哈，就觉得很难过，所以不考100分就等于没有考好一样。所以有一次他考了80几分，他心情就不好了。